感谢主，照理来讲我应该失去勇气了，但是我愿意顺服神。在我不懂得过那段生活之前，我觉得寻求神的心意只有大事，小事可以不必。可是呢，自从我开始过那段生活的时候，我发现连小事都要寻求神的心意。比如说这件事情，如果有人找我生气，那我有没有资格发易怒？或者是说，我想今天轻松一下，我可不可以看电视？生活上小小的事情，我都发现我都必须要寻求神。但是借着赞美神，借着等候主，借着顺服神，我发现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不难呢。我就讲一个，两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差不多早上，就是我发生车祸的前一天，这个见证呢，我已经跟代祷勇士分享过了。可是我觉得我很有感动，还想再跟大家分享，也请代祷勇士用祷告托住我。就是在早上11:50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有人要来申请工作，应征工作。那么当中有一个是一个黑人，年纪蛮大了，年纪非常大了。那我经常是去 interview 别人的，那我看到他之后，突然呢，神就把他的那种一种怜悯放在我的里面，就我看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来应征工作，所以呢，很自然的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现在是11:50，12点到1点是我自己的时间。我说如果你要我跟你谈的话，那你必须1点来。他说好，所以12点时我就到车子里又等候神，我就赞美主，然后呢我就把他放在我的祷告里，然后主啊你要我做什么，然后我就亲近主。差不多12:45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已经来到我公司，在那个在前面等。我就提早10分从我车子里出来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早一点跟你谈话。我就把他带到会议室里头，把门关着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一直保持着神的同在。然后呢，里面就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个意念，而这个意念哈，非常非常的小，你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可是呢，可是我觉得，这个就是你要跟他讲耶稣，我要不要下台了？他说你要跟他讲耶稣，这个意念非常的。非常的轻，说你要跟他讲耶稣。另外又有一个意念来了，就说你呀，少来这一套，小心，因为黑人哈，你到时候呢，你 interview 他了，你跟他讲了耶稣，又不请他做工啊，到时候他告你，顺便敲你一笔。这个声音呢，比这个意念还要大。这时候是一个抉择，我发现他们有两种声音。然后呢，我知道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在圣经里头，所以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12:00到1:00在车子里，因为我的压力非常的大，工作压力相当的大，所以我必须在车子里祷告。他就说你祷告完之后你出来你就轻松了，对不对？我说对。他就说 Praise God。我说你是基督徒？他 yes。 他说我是五旬节教会的基督徒。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讲见证，我就把内在生活赞美是得胜的秘诀，我就讲赞美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见证给他听，我就讲赞美就是在我被伤害的时候我就用赞美可以度过，我说赞美是唯一的 能够得胜的秘诀，我就把这个内在生活跟他讲了。他是黑人，那我是用英文讲的，我每次讲一句他就重复我说的话，我讲一句他就重复我。当时我在分享说，那圣灵恩膏就下来了，然后他就开始把手就举起来了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后来呢，他怎么他 praise God， 他怎么手举起来了。后来呢，我就说我能不能抱抱你， May I hug you， 然后我就过去抱他。当我一抱他的时候，一个方言，那个方言好柔顺哦，我灵里的感觉就是像天父在安慰女儿，女儿受了好大的伤，那个天父在安慰这个女儿，所以我就一直用方言，就一直用方言在那祷告，好柔顺哦。然后呢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然后他就说 Praise God, Rosa, pray for me, Rosa 为我祷告，我就一直用方言，然后很柔顺的为他祷告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赞美，一直。后来呢，祷告完之后呢，整个过程当中他得到了医治，他得到了医治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一个在纽皮斯坦斯到三岁之间的一个牧师的太太，在我灵里头知道，他被他的羊伤害了好大，羊不懂得奉献，所以他生活经济受了苦。我说感谢主，甚至一个 interview， 如果我没有神的同在的话，我就失去顺服神的旨意来服侍这位牧师娘。这就是我的分享。
感谢主。我们前几次都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，好，这个先决条件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开始操练这样，然后有这些生命的品质在你里面，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是空谈，而且很容易搞混，很容易听错声音，很容易被仇敌迷惑。好，所以大家前几次讲的这个先决条件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还有呢，要诚诚实实的遵行，就是我们里面不能有弯曲和诡诈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，我就是要立志要遵行。好，那像刚刚 Rosa 的见证，有时候好像有两个声音，可是他第一个声音是第一个意念呢，是讲到说要跟他传福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需要知道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，所以你传福音一定是神的旨意的，所以他顺服了这个就对了。好，那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好，第一个，你要诚诚实实的有一颗心，我决心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否则我们心里的诡诈，我们的意念，神都知道。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试一试啊，看看神的旨意合不合我的心意，那所以我试一试问一问啊，好，可是不对我跟我心意很不符合，我就算了，那神不会告诉你的。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里面是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且诚诚实实的，诚实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会很弯曲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条件非常重要。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？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你要常常放下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分析呀，自己的这个剖析呀，自己天然人的谋算呐，就是你天然的聪明你要放下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真实的认定他，而且要专心仰望他，好，专心的仰赖他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第三个先决条件是什么？要你所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你都要去做，否则神不会再进一步告诉你什么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你必须现在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否则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。那神的旨意要我们什么？ 叫我们有基督的平安，大家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神的旨意说什么？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所以你不能一直身上一直担着忧虑啊重担，然后又一直问主啊，我前面的道路怎么样？主不会告诉你的，你要先真实把忧虑交出来，把重担交出来，好，然后你活在神的旨意里了，他才会要再告诉你，你才会明白他你前面的道路啦，你所要寻求的。好，所以你必须活在神的旨意里。例如神要我们常常喜乐，那你就忧忧愁愁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，你那么忧愁，主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必须要带着喜乐的脸，喜乐的心来寻求。好，所以圣经里面你所知道的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一定要先好好去做，常常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那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否则你知道任何方法对你都是空谈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第四点，先决条件。第四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耐心的等候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，在箴言第八章。箴言第八章34节、35节。
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，变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要听从我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第一个你要听从神，然后第二个呢，你要日日在神的门口仰望，日日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好，那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需要耐心的等候，而且日日在那等候，直到你明白为止。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。我在大学，我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，我就那个暑假呢，我就是跟我的一个这个初恋的男朋友，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这个互相表白心意这样哈。那就在那时候，就在那时候，我开始第一次去参加锡安堂夏令会，而我就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。啊，被圣灵充满回来以后，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呢，我们向来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你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的。我们从来没有教导说要寻求神的旨意。好，那可是呢，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有一位当家者，有一位当家的就住到里面了。圣灵充满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个，有一位当家的住到你的里面。那他在你的里面呢，开始他来掌权做王。所以我夏令会一回来以后，那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约会过，因为我们是同学，所以是不知不觉一天一天一天天日积月累有感情的，可是都没有说。好，直到就是那个暑假，他回南部去了，然后那写一封信哈。我那一次那个第一次收到那么长的一封情书啊，这个十行信纸八张哈。所以那一次我看到那个信，我那一天失眠了。所以你们就知道我爱他多深，就是那个爱在里面，可是没有说，所以会更深。那等到那一次好像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们都在里面喜欢对方很久，所以那个感情那么深在我里面。可是当我夏令会被圣灵充满回家以后，我就因为当家的在我里面，等到开学他来了，他约我出去，我一次都不敢出去。为什么？ 没有，我就开始问主，主啊，他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？那我每一天都问主，每一天问，主都没有给我话，然后我就说，主啊，你要让我知道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，哈，主啊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顺服你的，哈，我就这样每天问，每天主都不跟我讲，哈，那我一次都不敢出去约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一出去约会，我整个会陷得很深的。我们知道自己的状态，哈，那结果呢，就这样问了一年。你知道大四功课是很轻松的，啊，那个学生很少的，要约会可以天天约会的。可是我就是每一天问主，是不是在他门口仰望，在他门框旁边等候，啊，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以后，毕业以后那就大家就是又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呢，那他就表露得更积极啊，而且跟我家人谈，我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，因为他是一位很杰出的一个青年人。好，那可是呢，很可惜，就是我那时候毕业以后的夏令会邀他去参加呢，他也想参加，可是他又有别的事要教他叔叔的孩子大专联考的功课，所以就不能参加。那我就变成在夏令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觉得他好像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横隔膜，好，就是每一次我在亲近神很甘甜的时候，就想到他，就觉得哎呀，他如果再多好啊，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的哈，就是常常我一跟神一亲近，就是老是会想到他，心就常常想到他。那后来我夏令会回来以后，回来以后，那我全家人就常常的在说他多好多好，好，哎呦，我爸爸中意的不得了哈，这样哈，我爸说你打着灯笼都无处找，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哈，这样啊，这个大二的暑假就高普考都考上哈，哎呦，就是很老实，忠厚老实都很好。那可是呢，我继续问，我已经问一年了，那个时候呢，有一次我就接到我的弟弟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他正在跟爸爸讲话哎哈。”那我一挂断电话，我就冲到房间里去跪下来，因为我知道我爸回来又要骂我了，因为我爸回来就会一直骂你这个人呐，信耶稣信的迷成这个样子哈，好，那你信你的哈，为什么要迷成这个样子哈？啊，他说你就是因为信仰不跟他在一起哈，那。所以我很怕我爸回来又要骂我了哈，那我就冲到房间里就一跪下来啊，我就说主耶稣，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，我这样一冲出这句话，圣灵就大大大大的浇灌我，那个神的爱情啊，在我的里面深深的吸引我，那么久我的头抬不起来，啊，被他的爱那样子的吸引，那我就明白，原来神等我这句话等一年了。也就是这一年里面，我虽然一直问主说，主啊，他是不是你的旨意，如果不是你告诉我，我愿意顺服，可是主知道，他如果告诉我说 no， 我还顺服不了，就是那个会顺服的很痛苦，而且还顺服不了。可是就是说神很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很不认识自己，我们有时候嘴巴跟主祷告这一回事，可是心里呢倾向另外一回事。好，那可是神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怜悯，只要你愿意日日在他门口仰望，在他门框旁边等候他，好，那你自终会明白他的心意，他的旨意。所以我那一天主那样子的浇灌我，我就明白，哦，原来主在等我。所以我就明白说，这一年来呢，我的祷告不是突然的，虽然主都没有给我答案，可是这一年来呢，接着我每天日日在他门口仰望等候他，问他，主就一直扭转我的心，把我那个整个心向着他呢，就像一直扭转一直扭转一直扭转的向着神，向着神。所以我们唱那一首诗歌说，求神使我的心意与你的旨意相融合，那是需要你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 你只要一直花时间，一直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就会一直改变你的心意。那一天，你知道这样子的学习给我好多的开启。我明白，原来祷告是改变我们，祷告不是改变神，祷告是改变我的心态，改变我的心意，跟神的旨意相融合。所以祷告太重要，你需要常常花时间来他面前祷告。祷告是要改变我这个人。我们刚刚有弟兄祷告说，哇，你一定要改变我，使我像你，对不对？就是需要花时间来跟他在一起。那为什么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么重要？你借着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就不知不觉一直跟神联合起来，一直跟神联合起来。那我那一天那么清楚神的心意，那么清楚神的旨意以后，我记得那一天，我姐姐回来，我跟我的三姐住同一个房间，就她回来。他就看见我哈，那个躺在床上啊，他就说，哇，恋爱的人特别美哈，他不知道我在跟主恋爱，因为主的那个爱情还一直继续在我的里面，我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。那我一清楚神旨意呢，我隔天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就请他来，就在我家的斜对面一间水果店，好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已经清楚神的旨意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哈、哦。那你要把握你自己的机会哈、哦，这样。那以后他讲了什么话，对我都一点摸不到我的心。好、哦，那从那一天到现在，好、哦，那时候是大学毕业22岁，到现在20几年，我从来没有一天想念过他。我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，我稀奇神所做的，他可以在我们里面的情感做的是那么绝对的一个割礼，他所行的割礼是那么彻底，不是我做什么，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我只是顺服的来到他的门口仰望他，不是说哦，我意志很刚强啊，什么都不是。是我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我只是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可以这样做工在我的身上。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太伟大，而且这20几年来，我偶尔想到这件事，我就对主充满了感谢。我谢谢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，就在我正要开始走错路的时候，主来介入，他来充满我，然后让我开始要寻求他的旨意。如果那时候主没有充满我，我不懂得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寻求他旨意，我一定今天就是结婚了，生孩子，然后去聚会，然后心里常常很遗憾，为什么我的先生不更爱主一些？因为他各方面都很好，就唯一的就是事业心非常强。就是整个你看男生啊，事业心很强，所以我觉得耶稣是我的事业，可是耶稣不是他的事业，耶稣是我的宝贝，可是耶稣还不是他的宝贝，虽然他也是基督徒，虽然人很好，但是耶稣不是他的宝贝。那我觉得如果我结婚以后，我里面会一直终身的一个很深的遗憾在我的里面，就是我的头却让我那么难尊他为头。那我就是劝勉我们当中的青年人，你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，而且神的旨意真的太好太好。我所有顺服神的旨意到现在，我没有一件事后悔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那我就想说，如果我那时候走错了路，我今天完全另外一种人生，完全另外一个人生。接下来有这么多原来神美善的旨意要在我身上成就的都没有办法。那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何等重要。可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，就是你要耐心的等候他，而且要满心的相信他必引领你的路。如果我在寻求主，寻求好，一年快结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发现说反正主都没有跟我讲话，好，然后这边家里来的压力一直很大，这边也一直来诱惑啊，好吧，我就结婚算了，好，而且我眼光看的也没错，好，那可是如果我那时候就这样放弃寻求神了，不是主一直没说话啊，哦，没说话，大概主也没有拦阻啊，那我就结婚了，那我就永远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，我可能一生就永远学不会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多么需要耐心的等候他，耐心等候他，你才会明白。那这就是我讲到这个第四点，我们的先决条件。好，在你还没有清楚之前，你要一直站住，你不要没有清楚啊就算了，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，那你永远不会明白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开始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说前面几堂讲的都不算，前面几堂讲的是非常重要，你必须很认真的在生活里面去操练前面几堂所讲的那一些，你才会成为一个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体质，你有这种体质来明白神的旨意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一点呢，我就是讲到你要就是常常顺服里面的感动。好，就是留意里面圣灵的引导，他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，
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
好，谢谢。他说呢，主的恩膏哈藏在我们的里面，好，所以主的恩膏在凡事上都会指教我们，那所以我们要留意里面恩膏的运行，好，留意里面的感动。好，举个例，像我有一次在 LA， 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邀我要去摘水果，好，去果园摘水果啊，我很喜欢去果园哈。那我就说哦好啊好。那他们今天跟我讲，我们就准备明天要出发。可是我隔天早上一起来哈，我那天说好哦好啊好，因为我们也看过报纸哈，报纸有写说哇那个果园呐、啊、风景很美啊，盛产什么水果什么水果啊很多哈、啊、这样啊，那所以我说哦好，然后我那一天呢晚上睡觉前我就问主，我说主耶稣你要不要我去那个果园哈、啊、好、啊、你让我知道哈、啊，那结果我隔天早上一醒来哦，里面就觉得不要去，里面就觉得不要去，好、啊，那。我就里面就是不要去，觉得不要去，不想去。那我就跟他们讲哈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好像觉得不要去。那他们就觉得很扫兴哈。可是我说没关系啊，你们有这么多人，你们去就好啦哈。这样，结果后来他们去回来告诉我说，那个果子都没了，所有的水果都没了。好，那我就明白。主给我的那个 感动是对的。好，就是你要常常去顺服里面的恩膏，你就会越明白，因为主不要我浪费时间。那如果我没有来问主，没有问他一下，我说哦，好好，因为想没有什么不好啊，然后我就去，我也不会学习跟随神。其实这个就是在生活的很多事上，像刚刚那个罗莎做见证，一个人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，你大大小小的事就自然会想到要问里面的主，问里面的主，而且就借着你常常这样来问他，你尊他为王，他的国度就一直越大的降临在你的身上，神的国就一直成型在你的身上。所以那个凡事来仰望他，顺服他是很重要。如果你要得到主的同在丰富，你很需要凡事这样来问他，问他。好，那而且这样顺服他。在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
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
好，谢谢。这讲到说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心意，一个立志行事，常常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来成就他的美意。我那时候在台北就是公馆喜安堂聚会，好，有一次我聚完会呢，聚完会要走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位姊妹，她是一个全时间的同工，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。那她那一天穿了一件洋装，好，很漂亮，好，那可是呢，她就穿一件短大衣，那件短大衣就跟这个洋装就很不衬。好，这样，那我心里就想到说，哎呀，我那一件长大衣哦，跟他这件洋装配起来就很美，很好看，这样哈。然后心里就想，哎呀，要不要把我那件长大衣送给他，这样哈。可是回家以后又舍不得了，因为那件长大衣是我好喜欢的一件，就又舍不得了。好，然后隔了三天，我又要去沟子口西安堂聚会。然后我去聚会，那天车子很挤啊，没有位置坐，我就站着，就拉着那个哈，就这样站着，就在那边亲近神。好，那边亲近神的时候，忽然间又想到那一件大衣。好，那我就说，主啊，那如果真的是你要我送给他哈，你就让他今天又是穿那一件洋装，这样哈。那结果我去到教堂哈，我去到教堂，我就都完全忘掉这件事了，那只是在车上的一个祷告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要去上洗手间，我去洗手间呢，我正要进去的时候，那一位姊妹正好出来，哈，她就是穿着那一件洋装，又是穿着那个短大衣哈，我一看到她，哦，我就知道主的意思，这样哈。所以我回家呢，我就把那件大衣拿去干洗，洗了以后我下一次聚会就拿来送给他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主感动我要送给你，这样子。哇，他好喜欢，他看见那件大衣好喜欢，而且他好感动哦。所以他回家呢，就打开他的衣橱呢，也拿了一件衣服再去送给另外一位姊妹，有那位姊妹呢也很感动，又再去送一件衣服给另外一个人，就这样一件大衣就造成了那个一个爱的涟漪啊，起了一阵的爱的涟漪，这样。好，那我自己就很感动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意识，这样好，我们可以把它消灭的，我们可以把它消灭。好，圣经上讲说，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因为圣灵的感动常常像鸽子一样很微小，就是一个意念这样过去，所以你要说哎呀或者不要啦，马上就可以把它消灭的。好，可是呢，主那一天我在亲近他的时候又再浮上来，那我就知道 是好像是主的提醒，所以我愿意再为这件事来祷告，求一个印证，主就给我印证。你就是借着常常不要随很容易的忽略抹煞你里面的感动，好，那你才会一直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一个清大的一个弟兄，他那时候在新竹的时候，他来聚会，那一天呢下好大的雨，那他从清大呢来我们那聚会，是这样一路上斜坡滑下来，他这样一路上这样滑下来的时候呢，他说里面就一个感动，说叫他回去拿一样东西去还给别人，就他欠人家有一个东西，神感动他去还给别人。可是他就觉得，哎呦，雨那么大哈，我下次聚会再还他好了。所以他继续冲下来哈。可是呢，他就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顺服神的感动，好，所以他就只好再骑回去。你知道，就上坡路了，下大雨，上坡路这样一直骑回去，骑到清大，然后再到宿舍。宿舍要爬楼梯，爬进他的宿房间，他要脱下雨衣，然后这样爬到他的房间。好，那你知道这个一路对一个人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，好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就很不愿意这样，很麻烦，还要脱雨衣，好，然后再进去拿东西。可是他就觉得说，我顺服神呢，一定要甘心乐意、欢欢喜喜的顺服。所以他就虽然对肉体很不舒服不容易，他就一直主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，就这样去拿东西，拿了东西然后再穿上雨衣，再这样走下来，再骑上脚踏车这样。可是当他说他在骑上脚踏车这样来聚会的路上，主好大喜乐的灵就这样大大的充满他，那喜乐的灵那么大的充满他，所以他就越明白刚刚那个感动真的是神的感动。我讲这些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要留意，其实圣灵一定都有感动你，一定都感动过你们的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肉体不方便啊，不舒服啊，我们就把它抹煞，对不对？要付个代价，衣服要送人，还要再去干洗，而且那是我那么喜欢的，我给他我就没了。好，那可是你要去付代价，可是当你这样付代价去顺服，你就越来越明白那真是神的感动，那就是神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神很少用一个声音向我们说话，大部分神用一个清楚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向一个人说话，大部分我不敢说绝对，可是大部分是这个人他在一个不对的情况下，就是说他还没有一个里面能听的耳。例如神对扫罗说，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，因为那时候的保罗他还没被圣灵充满，他还没有里面操练可以听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神需要用一个他耳朵能够听得见的那么大声音来对他说，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。你看扫罗后来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使徒行传有没有在记载他有这种经历？没有，他要去特罗亚，就要试试看是不是神的旨意啊，好，或者要去哪里啊，要看看神是不是神的旨意，然后圣灵禁止，他就需要去一点一点的去问神，里面去揣摩而得明白神的旨意。你看，那个撒母耳，因为他是小孩子嘛，好，所以他也不会里面去明白神，所以神也是用一个听得见的声音来对他说。好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呦，神用很大的声音对这个人说话，就表示这个人比较属灵。大部分是因为这个人他里面还没有一个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或者是一个他这个正在一个不对的状态底下。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，神需要用耳朵听得见的声音跟他讲。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有讲过一个见证，就是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刚开始出来服侍主， 哈，就是带几个青少年哈，可是他要付房租，付房租蛮多的，可是那几个青少年常常很有悖逆的灵哈，哦，所以他带这些青少年带得很辛苦，所以他每次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跟主讲说，主啊 ，I quit。主啊，我辞职了，我不干了。每次就跟主讲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好，这样好。有一次呢，他这样跟主讲了很多次。有一次呢，他又一跪下来呢，正要跟主讲，主啊，我不这样的时候，好的时候，后来他说，他就听见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他说是一个耳朵很清楚听见的声音，对他说，他说你再讲一次，你这一生就完了。记不记得我讲到这个见证，你再讲一次，你这一生就完了，你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不会再用你什么了，因为你是一个爱发怨言的人，不是一个柔顺常常在顺服神。所以弟兄姊妹留意，不要常常要跟神吵架，我都常常跟神吵架耶，神仍然在宽容忍耐，你需要神在一个这么大声的跟你讲吗？我从来不敢，我从来不敢跟神吵架，我从来不敢有一次任性，我从来不敢在神面前有一次对他任性，说我不要了，我怎样，我从来不敢。我爱他，但是我也很怕他。我们真的要敬畏神，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魔鬼都非常的怕他，只是这些百姓，神的百姓常常台湾话叫做 come come， 很不知天高地厚，很敢跟神乱吵。他是可敬可畏的神，我们要对他永远柔顺。不要主说这样，然后我就可是我做不到。他常常说，你即使做不到，你要说主啊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还做不到，可是你要帮助我。主，我愿意，可是我做不到，你帮助我，你要这样子。所以那一个传道人他也说了，他说神一声钟，就是那个用那么清楚的声音对他说话，耳朵听得见的声音，那是因为他在不对的状态底下。所以我们要常常，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讲说，那这四个先决条件，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常常操练，立志遵行，好，然后常常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好，而且耐心的等候他，你要操练成为你的性格，你才有可能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接着我们这样常常顺服里面的感动，顺服你的里面的感动，你就越来越。越不知不觉，神越来越取代你的思想，你就越来越容易像孔子说的“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对不对？他到七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可是呢，我们如果常常这样顺服他、顺服他，你会发现你对主绝对的 yes， 对主从来不敢说 no。一知道主说了要把忧虑卸给神，虽然我想到明天担子那么大，我不知明天该怎么办，我也说主啊，我要把忧虑卸给你，我还是要好好睡觉，我不能这样背着担子就不睡觉，睡不着，这表示你不信神嘛，你不信神，神不会为你解决问题的。那么一定要那么真实诚实的去顺服神的旨意，在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上。我再讲一次我自己的那个长瘤的见证。那时候那个瘤已经在我身上有一年，那一年以后我才去检查，检查呢果然跟我大姐二姐都一样的瘤，那我大姐二姐都已经开刀拿掉了。那我医生一跟我宣布这个以后，那我爸爸妈妈都希望我赶快去开刀拿掉那个瘤，好，那我就问主说，主啊，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 好，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我就这样问，问了好多天，我不知道我到底，我现在不太很记得到底问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每天问他，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好，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我就这样问主。有一天，忽然间，不是我正在问的时候，我忘了我是正在做事还是走路。忽然间就这样一句话在我里面这样闪过去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那这句话这样一闪过去，我就知道主要我信靠他。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我一定要让你遇得见有信德的人。主，我不要去开刀了，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。那我为什么说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？如果我们不诚诚实实顺服神，我们也可以再把它抹杀，说主没有说叫我不要开刀啊，主只说人的真实的遇到，对不对？你都可以把它乱解释的。好，那我就说主，我要依靠你，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，然后我就给自己断了绝路。我怎么断绝路？我就在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公开公布，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让弟兄姊妹知道我身上有这个瘤。好，那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公开的讲我身上有这个瘤。好，那我要依靠主，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就这样。那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我每一天要警醒的活在主面前，也这不是小事。因为那时候我周遭的人很多不好的消息给我，例如有一位妈妈，她长了跟我一样的瘤，好，拖了一阵子，她的瘤呢变成好大，就是压住了她的那个排泄器官，40天不能排便，好，然后去开刀，拿出那个瘤好大，好，就是说我周遭有很多很多人家告诉我很可怕的消息，这样很可怕的事情。那我主，我要依靠你，我要让你让用信心来尊荣你，这样。那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非常小心的要活在神的同在里。好，那我每一天我不敢有一分钟忧虑，我不敢有一分钟不平安，我也不敢有一分钟害怕，就是我知道我必须在神的旨意里，我必须要活在神的旨意里，神才会成就他的旨意。好，那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我所有的现象都继续有，每几乎就是这样，而且身体也不是很健朗。好，那个现象一直有。好，所以每一次你看到这样现象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啊，瘤是不是越长越大了？好，就是你。自然那个思想就是这样，可是呢，思想这个一射进来，仇敌一射进这个思想，我就说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，因为你们祷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所以我就每一天都是这样祷告，主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，虽然每天继续的流血，可是我就主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，就这样，保持平安，不管人家跟我讲什么，我就是拒绝听这些，然后到。正好这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家庭聚会，我的瘤就消失了。好，那那是1987年，我还记得1987年3月7号到现在10年，很多人常常问我说，哎，那个瘤真的都消失了吗？真的都没有？我说对，都完全消失。好，那我就想到说，如果我那时候没有继续的来诚实的顺服神的话，然后呢，我就中途呢，因为人家给我这么多的这种消息啊，哈，然后现象都一直有继续一直流血啊，哈，你这样一直常常流血，常常流血，身体是很弱，好，那我如果因为这一些啊，我就算了，去开刀，好，我们教会有很多医生啊。好，那医生也跟我讲说，这个趁现在赶快开，要不然就是越来越危险。好，那可是我如果那时候就这样去开刀了，我也就不明白这个那一句话真的是神给我的。所以我讲到说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，就是你要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，顺服里面神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常常不是个声音，是个神的意念，就是说常常是用一个思想一个意念在你里面。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那四个条件，如果你没有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，只要一明白神的旨意就顺服，对圣经上所有神的命令很认真顺服，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，让主做主做王在你身上，常常倒空自己的看法，那不容易神跟你说话。还有你自己的魂思想很强，你也不容易分辨到底这是神的声音呢，还是我的声音呢，还是魔鬼的声音，你搞不清了。你看有好多很多解经家，他可以常常思想神的话，然后把神的话从这里然后串到那里，然后把神的话怎么样剖析第一章分成几段几个段落，宗旨是什么，他可以圣经解析得很清楚。可是呢，如果他没有花时间常常的等候神，让神来取代他的思想，而只是自己天然的思想，你天然思想越用你都很发达的，对不对？你的魂的力量很强的，尤其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都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，很会分别，很会分辨，很会剖析分析总结，我们都很会，那你那个魂思想很强，你就不容易在灵里面明白他的旨意。所以有一些人你可以发现，他可以圣经解得很好，你问问他说，那你在生活上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，你在生活上在神的一切在一切事上神怎么带领你，他不知道，他常常都是用自己理智分析判断。好，那我不是说我们的理智都不要用了，在有一些很自然的事情上，你不需要老是要问主说，主啊，我该先夹这盘菜还是那盘菜？你不需要问主，主啊，我走路要靠右边还是靠左边？车子来了，主啊，我要搭这辆车还是那辆车？哪一辆车先来，你就搭嘛。对，这种日常很自然的事，你就是很自然去做。你不要问主啊，主啊，我该吃几碗饭呢？你吃得饱了够了就好了嘛。好，这种是很日常自然的。可是呢如果你常常顺服神，你会发现在自然的生活里面呢，有时候会有例外的时候，神会来跟你说。例如像荣教师他就说，他从公馆他每次都要搭车到沟子口去聚会。那他从他的家经过天桥到对面去搭车到沟子口，那他向来就是因为到沟子口有好几班车可以搭，那他就看哪一班车先来他就搭哪一班车。好，那一天呢，他就车子来了，他正要搭上去的时候，里面就说不要，就这样，那他就马上站住就没有搭上去了。 他就站在那继续亲近主，就主啊，那你有什么带领吗？哎，没多久，就一个老弟兄气呼呼的、气喘喘的就跑来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荣教师啊，哎呀，我刚刚就去你家找你哈、哦，结果你不在啊，我就想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会不会已经来这里搭车了，我就赶快跑来这样看你还在不在。”那神知道这个老弟兄有事要找他，这个神就叫他不要不要，是吧？好，那如果我们很容易放下自己的意见看法，很习惯顺服神，你才会容易在生活里面神容易跟你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问一问，如果你说，哎，我怎么信主这么多年，好像从来都没有什么神的声音啊、感动啊什么？那可能就是你的魂思想很强，例如你的头脑老是充满了想这件事、思考那件事，好，要不然就是猜疑这个人、那个人，好，要不然就是头脑在这个盘算着这件事呢。你常常头脑都这样一次，你很少这样放下你自己来亲近他。用心灵来亲近他，让他可以印在你的里面，那让他可以一直一直的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好，他就渐渐可以取代你的思想。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些，你难怪你都听不见。还有的是因为很容易就把它抹上，每次主感动什么，永远感不动的，主感动你，你就觉得哎呀，我不方便啊，我不要啊，你自己主观意见很强，不容易去顺服。你像我刚刚讲那个清大弟兄那个顺服容不容易？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想，我觉得很不容易，下大雨穿雨衣骑脚踏车是很不容易，还要爬坡上去，那个不是那么急的事。我相信神只是一直在训练他，你愿不愿意顺服？而他的一个顺服，神就那样喜乐的灵那么大的浇灌他，所以这个弟兄长进的非常快，他在我们当中才三个月就被圣灵充满，很大很大的充满，而且常常的被充满。好，那他来我们当中大概一年就已经当青少年团契的辅导了，他各方面长进非常快，叫什么顺服。听了什么就去做，而且很诚诚实实的顺服神，不管容不容易，他就是那么诚实的顺服神。那太初有道，就是太初就有话，你会发现神是很喜欢向人说话的神，他就是一直渴望要向人说话，只是人没有能听的耳，没有能听的耳，我们的耳朵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跟这个世界的声音，没有能听的耳。还有呢，人常常看重现在所看得见的现象过于神所跟我们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像我的那个瘤，如果我看见那个现象越来越严重，就是真的一直越来越严重，那我看中这个现象过于那一句话，人子来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我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去看医生，就去开刀了，我就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，我就不会明白，哦，原来那个感动那个声音真的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像这样子呢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神机式的忽然间你就明白，所以你需要去操练顺服他，亲近他，你就越来越明白。你看人家说老夫老妻哦，只要眼睛一看哦，他马上知道他的那个老伴不高兴了，或者老伴要什么，他就眼睛那么一看他就知道了。他们常在一起，好，他常常注意对方的一切反应，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那我们也是要这样子，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子来亲近他，常常放下我紧急的事，放下我的意见来亲近他， 那主就越来越来越取代我们，我们就容易明白他的旨意。那我今天也稍微讲一点有关全时间的呼召。有些人呢，有关明白全时间的呼召，我为什么常常讲里面的感动是最重要？我们今天讲到明白神的心意，里面的感动，里面的平安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全时间的呼召，如果你里面一直有感动，一直羡慕，渴望全时间来服侍他，好，那个感动是要经得起考验的。如果像有一位弟兄，他就是跟一位老牧师就讲到说他想要全时间服侍主，就那牧师就跟他讲，弟兄啊，全时间服侍主不是简单的事啊，你还是去工作吧。好，结果他就去工作了，结果呢就开始整个都被世界埋去了，到后来不但没有全时间服侍主，而且连聚会都没去聚会了，完全离开神了。对，全时间的呼召是需要你里面的感动是需要经过那个一再的考验，就是你那个感动呢是日子越久你仍然那个感动，那么深的感动就是要服侍他。还有你不怕被浇冷水，就是人家会说，哎呀你怎么会是一块料子不是主呢，好，或者人家告诉你说，哎呀，全时间服侍主太难了，好，或者说，哎呀，你不合适什么，你都不怕被浇冷水，你就是还是要，这个才叫全时间服侍主的呼召。还有，你除了里面感动，你会发现你外面你所喜欢的都是神家中的事工，而且你对神家中每个事工你都有兴趣，你都有负担，那是一个呼召。我以前就是这样子，每样都想参加，每样都有兴趣，都想知道，而不会说哦，现在有人派我什么，我才做什么。我全时间呼召就是要呼召出来查经。那如果呼召你出来扫厕所呢？如果呼召出来就是要接送人呢？总是车子一直接送来接送去。你必须每样都喜欢，而且每样都不是人家派你，你主动就很有心要去做，这是一个呼召。那有些人哦，在学生时代啊，好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啊，啊，或者说这个参加一个这个宣教大会啊，那个讲员从非洲来，一讲到非洲有多少人需要福音啊啊，然后我们就很被激动，就愿意来到前面，愿意服侍主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一开始上班以后，哇，钱很好赚呐，啊，而且很被公司重用啊，啊，这个买房子也很实际啊，钱很好用啊，渐渐就不再羡慕了。所以全时间呼召是要经得起考验的，经得起考验，那个感动会越深越强越羡慕，就是这样。我那时候全时间到服侍主之前，那时候就是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啊，为你饿肚子我都愿意，我宁可住在你的殿中做看门的，就做什么都好了，我就是好像没有所有时间拿来服侍你，我的心就不满足，为你什么都可以放，那是一个浮躁，而且实在是荣耀，服侍主实在是荣耀。龙家师有一次讲到那个老牧师 的故事的时候，龙家师常常觉得很遗憾，他就觉得那个老牧师如果跟他回答说，弟兄啊，全时间服侍主不是容易的事，好，但是实在是荣耀的事，那就比较好。可是他不告诉他很苦啊，很苦啊，把他的要全时间服侍主的热情都打下了。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到底主对他有没有呼召，但是呼召是要经得起考验的。还有有关感情的事， 如果我们都说啊，今天江姐说只要里面有感动，啊，顺服里面的感动，哎呀，那个感动是最准的，哇，你会发现整个教会弟兄都感动，都同一个姊妹，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姊妹，她感动都一样的，那个都叫肉体的感动，不是灵里的感动。那个我们在这个里面叫做不叫感动，叫做肉体，不叫感动。所以在感情这一件事，你要仰望婚姻，仰望对象，你不能只说我也很有感动啊，在感情的这件事上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像有一位姊妹，那是我们在台湾的事。那位姊妹呢，我有一阵子出国服侍，后来我回去，我就发现那位姊妹的灵性很糟，而且呢，到一个地步，她就说她想要离开教会。后来我问她是什么事，原来她就说教会有一个弟兄，那弟兄人很好，很体贴，所以呢聚会有时候很晚呢，然后他就说啊，那我送你回家，那送他回家呢，他就在家里就跟他妈妈也聊一聊啊，聊一聊这样子，那这样几次以后呢，这个妈妈就很看上这个金龟婿，然后这个姊妹也很喜欢这个弟兄，而且这姊妹就开始祷告说啊，那如果是你的旨意，你让我今天要去聚会的这个车公车上就遇见他，哎，结果公车到了某一站，忽然间那个弟兄就冲上来了，好，就这样发生好几次，很准，好，就是哦，就那个都应验。可是呢，半年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，那个弟兄一句都没说，一句都没表达，所以这个姊妹呢就很难过，就看起来好像是神的旨意，而且看起来这弟兄好像也蛮喜欢我家，也都对我很好，可是原来那个弟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所以这个姊妹这样继续待下去，她太受不了了，你知道那个一件事，在那悬疑，悬疑不清的时候，然后你的心又在对方身上，那是最苦的，单恋是最可怕的，单恋可以叫一个人发疯，魔鬼常常借着感情的事把很多青年人带到地狱里去，因着感情的事弃绝神，因着感情的事从神美善的旨意里 滑出去。那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件事，我就跟这个姊妹讲，我就问那个弟兄，我说你放心，我不会让那个弟兄知道你的。好，所以我就去问那个弟兄，我说哎呀，那个你对我们教会有没有哪个姊妹有感动啊，有很好的印象啊，他说有啊，我说是谁啊，他就讲另外一个姊妹，那就很清楚他一点都没有。所以我就来告诉这个姊妹这件事，这个姊妹这样一清楚了，他就放下这个感情了，就很好。后来主也为这个姊妹预备一个很好的弟兄。所以在感情的事情上呢，我就给我们这些单身的清新小家们讲到，你不管有多深的感动，或者你也不管你有几千个几百个印证，只要对方说他没感动，那就是 no， 那就绝对不是。你知道魔鬼也可以制造很多碰巧的机会，特别一个人，当你喜欢谁，你的情感没有奉献给神过，你没有求神在你的情感上行割礼，所以你的情感常常非常的属天然的情感，很容易就漂浮在某一个人身上，那这个仇敌很容易来迷惑你的，非常容易。我遇过好多个这样的姊妹，有的就说他就觉得是神的旨意，等了四年结果还是没有，等到现在已经十年了，人家还是没有。还有的弟兄也是喜欢一个姊妹，然后就是哇，求印证求印证，每个印证好灵啊，那我今天在公车 站台遇见他，真的就遇见他，然后就这样，他的印证很多。可是那个姊妹一点都没有感动，也跟他讲过了，可这弟兄就不放弃，他还是觉得明明主就是给我有感动，里面有感动，外面有印证，就这样。后来好几年以后，那个弟兄精神病，所以弟兄姊妹要留意，在情感这件事上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感情奉献给主，主，我的情感要完全归给你，一定要在我的情感上行割礼，不要让我爱我所爱，我要爱你所爱，而且我要单爱你。所以我也劝我们当中的姊妹们，除非弟兄已经跟你表白，请你为他仰望，否则你最好不要心有感动，然后就一直求印证，求了再做印证。为什么我特别讲姊妹们？因为弟兄们在情感的事上，100%的顺服神的，不在乎外貌，只在乎神的旨意的，我到现在还看了没几个。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，在外州，就跟一个弟兄讲，我说我到现在只看到有三个弟兄是真的不在乎姊妹的外貌，只在乎神的旨意的。好，那个弟兄本来也是很在乎姊妹外貌的，他是一个条件很好的一个弟兄，就他听了以后，他说：“江姐，但愿我是第四个。”主真的成就哎，后来主给他预备一个姊妹。那么爱主，那么成熟，可是外貌你实在一点不吸引人，可是他里面那么美，里面那么美，这弟兄很爱他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青年人，你要真实把你的情感奉献给神。如果你的情感没有让神行割礼，你结婚以后你还是有苦头吃的。为什么？你爱漂亮，结婚以后太太都越来越不美的，美容很快就消没了。如果你常常要满足你自己的眼目的情欲，你不会用那个看不见的眼睛去欣赏基督在一个姊妹身上的荣美，那你实在是很可怜，很可怜，婚姻只有越来越没有味道。那世界上漂亮的女孩子一直出笼的，很多的，一直出来的。如果你现在那么注意的是漂亮，将来又有更漂亮的出来。所以我是经过服侍主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中国人那一句话"红颜薄命"真的是有，实在是有道理。为什么她红颜薄命？因为她就是很美，所以呢，这个刚开始就是那个比较很敢的男生，又爱漂亮的男生就先追她。这红颜呢，很多时候17、18岁、20岁就被追走了，就被那种男的追走。那你可见嘛，这种男的到后来就又有更美的出来了，红颜越来越不美了，可是又有很多红颜出来了，所以他就一直又被吸引了。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们比较薄命。可是当然不见得如此，有很多姊妹，如果你懂得保守自己的心，你会分辨，不要只是弟兄男生对你很好很体贴就好了，你不要只是对你好体贴，你到底是他有没有值得你尊敬的，他的生命有没有值得你尊敬的，就是你很愿意尊他为头的，如果不是，你怎么有办法一辈子尊他为头？那对你很体贴你就喜欢了，那如果没有体贴呢，你就不喜欢了，那不可能的。结婚越结婚，很多时候是越没有办法那么体贴的，大家都越忙了。所以在这一切事上，我们如果愿意认定主，你可以少掉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苦难。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说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第一件事就是 要留意跟随里面的恩膏，顺服里面的感动，那也就是你的生活里面要常常很注意里面这个为当家的，就是一个意念过去你就顺服的去做。你刚开始学习宁可多顺服，顺服错了没有关系，可是你顺服了你才会明白刚刚的顺服对还不对，越来会越明白。好，那这个包括你在聚会里面的顺服，聚会里面主感动你要起来祷告，感动你要起来赞美，你如果常常说哎哟我声音不好听，哎呀人家会看我，那主每次都感不动啊，就越来越不会跟你感动。所以你要留意常常顺服，在聚会中，在你开车的时候，在你家中，在办公室里，常常留意顺服他。好，那你就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声音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更新我心意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求神一直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好叫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。我们起立唱。